弟兄姊妹晚安。今晚回到这个礼堂里面又再一次提醒我回到崇拜不是必然的。现在我面前又再一次重现之前的景象，在礼堂里面只是得几个一同去侍奉的同工，礼堂里面是空空如也的。都开心的在荧光幕里面又在家里面一同敬拜的你。我们一同低头，我们在讲道之前我们再一次祷告。主耶稣，我们多谢你，虽然在疫情反复当中，我们今天晚上可以仍然在网上一同去敬拜。上主，我们都求你祝福去帮助我们，愿主耶稣今天晚上的宣告都鼓励我们，都看到身边世界有很多的需要，鼓励我们一同去关心他们。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在神宇读书的时候有一年的暑假就要去实习的。自己可以揀的。我就揀了去一些基层或者一些叫做贫穷 的家庭当中去服侍。在那个暑假里面很多的深刻的经历。很多事人都叫我今天仍历历在目。仍然呢是对他们有一份很深刻的体会。我记得有一次呢去探访完一个的家庭在屋邨当中。那时呢就慢慢这样，那时是差不多黄昏的时间，就走回去中心当中，经过屋邨的一个的游乐场。那听到很多小朋友呢很开心地在玩，他们的笑声吸引了我。于是我就停下脚步下来，咁就望下佢哋，哇，好开心！成班小朋友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咁喺度玩，你追我逐，有啲喺度玩荡千秋，有啲喺度我相信系玩紧捉伊恩啦，一个嘅追一个，喺太阳光射落去呢个嘅游乐场当中嘅景象，睇到佢哋嗰种嘅天真烂漫嘅情景，佢哋个个都有上帝嘅形象所被创造出生。我自己在当中里面当时停了脚步下来，有一个的沉思。我们经常都说各个小朋友都是阿妈生的，是吧？天下的父母都很期盼自己的仔女，我现在看不到你，如果你是作人父母的在家里面，你看看你的仔女。我相信每一个的父母都很希望自己的仔女能够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无忧无虑地去成长。但是事实上是怎样？事实上在世界的不同的地方，有些人呢他一出世呢，我们经常叫做含住金锁匙出世，一生呢真的不用忧这样不用忧那样。但是有些地方出世的小朋友却是截然不同，就算他几勤力的去做事，始终都是食不饱、着不暖、住不好。我自己在当时时呢在那个的公园仔的旁边呢站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我自己问一个问题，这个也是今天晚上我们一个重点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有分别的呢？我自己当时在那里沉思，在那里想了很久，为什么有些小朋友他在一个这么好的环境里面可以成长，而有些小朋友他们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去成长的呢？我自己去做探访，去关心很多不同的家庭，在那个暑假里面，在当中里面看到有些人他们是领取着食物银行，有些是申请着综援住緊公屋，有啲一家大細有唔同好多嘅需要。主耶稣基督嘅福音呢个係第一个嘅重要，俾佢哋第一个嘅最紧要嘅需要，使罪得赦，使佢哋能够重新嘅喺神嘅里面得释放、得自由。但耶稣基督喺今日呢段嘅经文，佢宣告呢个禧年嘅来临，人得着福音，翻教会，教会被建立，一班属神的子民，他们得释放、得自由、得看见之后，他们走在一起，在教会里面， 他们怎样或者应该怎样去回应上帝给他们那份的恩典的呢？他们应该做些什么的呢？耶稣基督他在安息日里面带着圣灵的能力进入去会堂里面去宣告今天这句的说话。安息日是当年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民出埃及之后呢，叫他们纪念的日子，纪念上帝的创造，纪念上帝的拯救。耶稣基督他在这段的时间里面，在安息日里面去宣告今天这段的信息，就将整个的氛围带到去上帝的创造和救赎当中。耶稣他特登的，这里说他找到一段的经文，他刻意去找这段的经文，这段是在以赛亚书61章所记载的经文来的。来到这里他宣告上帝的一个禧年，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也都在当中里面去展示着他自己的使命。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耶稣所读这段的圣经是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那里所讲的是叫我报好信息给贫穷的人。很明显来到耶稣当中，他将这个好信息转了做福音。耶稣他就是要带这个的福音给世上的人。在犹太人的传统，以赛亚书第61章可以说是一个末世的应许，来到主耶稣这个时代里面，他将这个新的时代去揭开福音的引进，叫我们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贫穷是什么意思？贫穷可以说是被周遭的环境所挤压，以致到你的生活上面、心灵里面有那份的困乏甚至屈辱，在当中过着一些艰难，我们叫做基层的生活。在旧约当中有很多教导关于贫穷，其中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不可摘尽葡萄园的葡萄，要留给贫穷和寄居的。路德和他的婆婆拿俄米，我们很熟悉的路德记里面，在当中他们两个在自己的地方，在外邦的地方里面，但是丈夫相继的离开，要走的媳妇都走了，剩下路德和他的婆婆拿俄米在那个地方里面相依为命。在古代男性是经济的主导，两个妇女还要有一个是长者，可以说根本上是死路一条。他们回去他们自己的家乡伯利恒，在当中里面遇到他们的亲戚波亚斯，路德就在个麦田里面拾跌了落地下的麦穗赖以为生，有一个的生路。波亚斯就是这样帮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艰难当中可以去有自己的生活，亦都是可以说他实践到旧约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圣经不是只是听，而是真的可以做出来。波亚斯在当中就是这样去活现回上帝的教导。路德一家和他婆婆两个在经济上面被照顾，一个无分彼此的图画就是这样展现到出来。旧约经常都提到寄居的孤儿、寡妇，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情况是怎样的？寄居其实就是没有自己的地，在古代来说，你没有自己的地，你没得去耕种，就没有那份的食物。孤儿寡妇也都在社会上面没有自己的身份，在当中里面非常之艰难困乏。耶稣他在这里宣告禧年的来临，三个的得到：得释放、得看见、得自由。禧年是怎样的情景呢？禧年就是做奴婢的、奴仆的可以重新得回自由，回去自己屋企，没有那种的阶级的分别，欠债的可以被豁免，没有那种贫富的分别，穷人可以得回自己的田地产业，有回自己的地方可以耕种、 可以赖以为生，更加重要的在那个地方里面有回自己那一份。所以禧年，耶稣宣告的禧年，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还原回，回复回上帝当日创造那个的情景。大家可以思想一下，或者想一下，当年上帝创造的时候其实是怎样的呢？有没有贫富的分别的？有没有？有没有阶级的分别的呢？没有的，其实人人都平等的，这个是上帝创造的心意来的。希年人与人可以重新有回那份的关系，更加重要的是人和神可以重新建立回那个的关系。今天我们信福音，我们回教会，回到教会其实就好像实践一个希年，回复回上帝那个的心意，那个的情景。今天很难了，但我很喜欢呢，就是在疫情之前呢，我们在晚堂崇拜之后呢，我们一起呢会出去友情轩那里呢，一起会吃一餐饭的。可能大家都期盼了很久，当时是怎样的？当时是无论你是哪个都是25元，无论你是哪个都一样要排队去拎饭，无论你是哪一个都是一个简单的座位，大家用弟兄姊妹去相称，一起去享受一餐的饭，无分彼此。试想一下，如果你平日是大鱼大肉的，星期六晚回来吃一餐饭，可能你叫做屈就一餐。但是如果你平日是日日都吃不饱的话，星期六晚你回来吃这餐饭就叫做饱餐一顿。我记得呢，当时的情景是弟兄姊妹可以回到来吃饭的时候，是可以自己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还见到有些人吃完之后还可以添饭。一个无分彼此的场景在教会当中可以实践出来，这个就是耶稣所宣告的福音，生命被改变，人回到上帝创造原先的心意当中，好像回到上帝的屋企一样。在教会里面，一个无分彼此、无阶级、无贫富的景象，主耶稣在当日他宣告这个情景出来。但是事实归事实，面对着现实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艰难的问题，有病患，有家庭的问题，有贫富的问题。对着当时一班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也都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有福音是不是就不穷呢？有福音是不是可以解决到他们这些问题呢？不，犹太人他听完耶稣的宣告之后，可能他们在想，你所说的帮不帮到我们呢？当犹太人听完耶稣的教导，他们讲了这句的说话，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可能当时那个气氛或者那个说话更加的挑剔，整个的气氛就改变了。这句说话其实凸显了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不接纳耶稣，也都是厌弃他。可能他们心目中在想，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仔来啫，一个乡下仔怎会是我们期盼等了很久的尼赛亚呢？怎会是他呢？这个也都凸显了当时犹太人他心目中所期盼的尼赛亚是怎样。当时他们生活在一个罗马帝国的管治之下，可谓一班的亡国奴。可能他们心目中等待的尼赛亚是一个军事的领袖，是一个政治的领袖，帮他们能够脱离这个的艰难困境，更加最好就帮助他们能够复国啦。耶稣很清楚他们所想的，他讲一句，他说你们心里面会不会说，医生你医下自己啦。这句说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说话根据当时的希罗传统是讲着他们质疑着耶稣的能力和权柄，你是尼赛亚，用我们今天的说话就应该说，你是哪位啊？你出来宣告，宣告这个情景。 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这样去面对。耶稣冇同他们纠缠究竟有几实际或者帮不帮到他们，他即刻将那个情景转了去，讲到这个宣告的对象是关乎是普世的所有的人，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神的子民一个新的范围是普世的，心灵贫穷的也都包括生活上面实质贫穷的，所有有需要的人，耶稣都说叫我传福音给他们，能够将福音分享到给他们当中，耶稣觉得这个是最实际也都是最有用，这个也都是上帝的心意。听到犹太人的回应，耶稣于是即刻用两个旧约的先知的事迹去分享他这个使命。他提到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个事迹去展述神的心意。25到27节这三节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或者你有那个的程序表的，你可以打开来看一下。耶稣用了两句几乎完全平衡的说话去解释，去讲出上帝的心意。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没有往任何一个那里。27节，以色列中有许多麻风病人，没有，这个没有再次出现，没有一个得洁净。点啊？但他们只是奉差遣去西顿的撒勒法，只是去叙利亚，这个是重要所讲的地方。叙利亚和撒勒法是什么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来的。犹太人当然一听就听得明白，所以他们怎样怒气填空，真是猛，很猛。当年以利沙医好乃曼，乃曼讲了一句，他说我知道除了以色列全地没有神。但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生活是什么情景？当时他们生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压迫之下，过着一些没有神的生活。所以他听完耶稣的分享，真是很猛。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之前几次的讲道中提到，主耶稣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先锋施洗约翰，当他见到一班犹太人来受洗的时候，他讲了这句说话，他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祖宗。事实上犹太人就一直想着自己有神，有上帝的恩约保守，圣所谓有个大靠山。於是怎樣？於是就輕忽忽視先知的警告，輕視上帝的恩典，不斷的犯罪，甚至亡國。正所謂身在福中不知福。主耶穌他今天這段的宣告，就是講出上帝的心意，所有人福音，上帝的愛，所有人。当年以色列人入迦南的时候，派了12个探子入去窥地，在耶利哥当中遇到妓女拉合。这段的事迹弟兄姊妹相信你都会很熟悉。刚才提到路德和她婆婆拿俄米，无论路德或者妓女拉合，她们都是外邦人来的。上帝的心意一直是照顾着所有的人。几年前呢，我看过一套戏叫做《钢锯岭》，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过？在荧光幕里面我看不到你们。这里讲到一个士兵在战场上面，他帮助了他很多的垂死的战友，一个一个帮他们在山顶上面用绳索去吊回到山脚下面自己的阵地当中，在一晚里面救了70多个。忙乱当中，连敌方的士兵受到严重受伤的都一样照样帮他。每一次他救完一个的时候，他就祈祷，他说神啊，给我再救多一个，帮助救人，告诉我们没有标签，没有分别的，所有人都可以救。同样福音也都是给所有的人的，无论你喜欢的人，你不喜欢的人，你的敌人，你的仇人，得罪过你的人。记得有一次有弟兄姊妹跟我分享，他说其实跟身边一些的家人，他 即係得過你啦，或者鬧過你啦，或者拒絕過你噶啦，去同佢哋講福音係好艱難。事實上係嘅，好多時候我哋要同別人分享嘅時候，總係有各種嘅難處，有艱難嘅時候，做好自己嘅見證，上帝會俾我哋有嗰份嘅幫助，適當嘅時候先至同佢哋分享福音。平時做好自己嘅見證，讓佢哋用隻眼去睇見福音。耶穌佢話：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面對住有需要嘅，福音就係無分彼此，叫我哋活出呢個嘅場景，呢個嘅光景。耶穌佢話所講嘅恩言，今日已經應驗。今日係咩時間？應驗咗之後又會係點嘅呢？以賽亞書第十一章裏面描述過一個場景，當中裏面呢，豺狼啦、豹啦、山羊啦，可以一齊同餓，唔會弱肉強食。呢啲情景可能我哋喺卡通片裏面先至見到，但以賽亞書裏面就係咁樣講一個咁嘅情景，一個和平嘅角度，冇奸詐、冇欺壓、冇暴力。唔知道你哋喜唔喜歡啦？財富平分，凡物公用。但事實上，二千幾年，世界大戰，好多暴力、欺壓、奸詐、講大話，無日無之。耶穌係咪講錯咗？耶穌冇講錯。耶穌所描述嘅情景係一個活世、活世救贖嘅情景，係一個終極嘅情景。我哋今日仍然生活喺一個周遭亂七八糟嘅情況，周圍有人犯罪，包括我自己都會犯罪嘅場景裏面，我哋叫呢個喺神學上面叫一個叫做已然未然嘅場景。我呢啲不落嘢，已然就係耶穌基督已經喺十字架上面成就救恩，已經得勝；未然就係我哋今日仍然都活在一個充滿欺壓、奸詐嘅暴力嘅場景裏面，直到主再來。實現一個和平、愛、公義的新天新地。但我們不要將耶穌今天這番的說話放在一邊，將來的事啫，將來再算吧。當人信福音回到教會，就是去實踐耶穌所交託給我們的使命。我們回教會不是漫無目的的，翻教會不是同鄉會，不是一班人同聲同氣的走在一起，更加不是一些中產俱樂部回到來消遣一下、散一下心，更加不是一個求福的地方，回到來大家只是自求多福，有病醫病，沒病補身。教會有它當中的使命，亦都是我們一班信徒、一班得著福音的人走在一起，我們可以一起去活出的地方，是今日可以應驗的。弟兄姊妹，我們可以怎樣去實踐耶穌的恩言呢？首先，叫人得福音，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事，亦都是一件屬靈的事，叫人得釋放、得自由。當施洗約翰當日呢，一班猶太人來到他面前受洗的時候呢，約翰教訓他們，他說：你們要結出果子來，和悔改的心相稱，現在斧頭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就困下來丟在火裡。當時的人問了這個問題，他說：我們該做什麼呢？約翰這樣答他，他說：有兩件衣服的就分給沒有的，有食物也當如此。在生活上面教導他們有好的見證，對著碎利他怎麼回應？他說：除了規定的數目不要多收，在工作的崗位上面做好自己。對著士兵，他說：不要勒索，不要敲詐，自己有糧行就該知足。見到別人有需要的時候，不要塞住自己憐憫那份的心。日常生活裡面，事實上有很多有需要的人，有很多貧窮人。不說大家可能未必知道，在香港700萬人的當中有140萬的貧窮人，差不多有兩成，即是說如果你走出街裏面遇到五個人 当中里面呢就会有一个是贫穷人。面对这样的情况，不要心灰，反而要坚持。神的心意反而是叫我们去多些去关心他们。我们经常都会说作盐作缸，其实盐是很不起眼的，但是你想想，如果一煲汤或者食物里面没有盐，就会淡而无味。在一个漆黑的地方，如果没有光，真的会很凄凉，但有少少光反而就会很有用。记得在开始刚才讲到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那年的实习里面，其中有一次是去探访一个的男士，一位的弟兄，他刚刚搬了上新屋。之前呢，他是住在木屋的，好天就晒落雨淋，可能大家听落呢就会不开心的，跟啲蛇啊、蜘蛛啊、蚯蚓一起住。咁有几个弟兄呢跟他搬屋，好容易搬嘅啫，一阵解释俾你听点解。咁嗰日呢就同督导一起去他的新屋度探佢，攞住啲维他奶饼干入去佢度。几十尺嘅屋里面，入到去里面一打开门，非常之愕然，只系得架旧电视机同张床，咩都冇。入到去里面咁点呢？督导呢就好醒目啊，可能佢好有经验，即刻就坐咗喺地下。咁我见到佢咁做，我咪即刻跟住佢坐落地下囉。大家就跟住好自然咁样呢就同佢去倾偈。喺嗰刻中，我体会到乜嘢叫做贫穷。我哋成日讲笑咁讲家徒四壁，就喺嗰个情景里面。我哋送咗一个嘅十字架俾佢，一个小小嘅饰物，佢好开心，将呢个饰物摆咗喺佢窗门上面，太阳光射落去呢个嘅十字架上面，射落去张床度，金黄色嘅一个嘅影。早前我哋同佢传福音，佢已经信主，佢好开心，多谢耶稣。事实上，我哋可以点样去关心、去帮助身边一嘅人呢？其实帮助一啲基层或者贫穷人，你少少嘅关心对佢嚟讲，已经系非常之大嘅祝福嚟。神嘅心意就系叫我哋去将呢个福音俾到贫穷人，叫佢哋有福音，叫我哋关心贫穷人。我哋可以点做呢？所以第一样嘢，我哋要接纳世上系有贫穷人嘅，因为人系贪婪，人系不公义。生命记嗰度讲话，地上嘅穷人永不断绝啦。我哋唔好谂住消灭贫穷，反而我哋要学习点去接纳、关心佢哋。面对住贫穷人，唔好歧视佢哋，反而系还翻俾佢哋，复原翻佢哋当得上帝创造俾佢嗰份嘅尊严。那份的生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叫贫穷人有福音。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面对着他们的一个终极的关怀。福音和贫穷就好像信心和行为，好像一个银的两面。有了福音，即使好像刚才我开始所分享到的，在游乐场的一班的小朋友，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都会更加有那份的意义。让我们同低头，我们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份的宣告，这份的恩言，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去领受，也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在很多人有需要的当中，我们去伸出那份同情关怀的手，帮助我们也都在当中里面将你的福音去广传，去祝福他们，让他们的生命得着那份的改变，那份得释放、得自由。天父，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字，阿门。